汽油价大涨，拜登急了，想出呢招。俄国石油大幅减产，各国努力补缺口。前中共官员说，北京经济胁迫澳洲，疏远美国台湾。央行开会稳定货币行业，无法救中国经济。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天然气、食品和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将美国通胀推至40年以来的高位，增加了选民对现政府的不满。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已经成了拜登政府的首要问题。美国总统拜登一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目前没有立即降低汽油价格的办法。拜登在白宫对记者说，只要按个开关就能够压低汽油成本的想法，短期内不太可能达成，在食品价格方面仍是如此。他提出现在有很多关于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的考量，俄罗斯迫切需要出售石油，因此考虑设定价格上限，让俄油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拜登还断言，他的政府的努力有助于保持油价不至于进一步上涨。而就在两日前，欧盟刚刚达成了禁止俄罗斯向欧盟出口石油的协议。对于拜登政府来说，燃料和食品价格的迅速上涨已经演变成了政治问题，普遍认为民主党会因此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失利。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星期四全国平均油价达到每加仑 4.72 美元的历史新高，加州一些地区的油价已升至每加仑7美元以上。拜登政府在应对通货膨胀问题的乏力连左媒都不满。 CNN 6月2号的一篇报道题目是，拜登在危机四起时显得无能为力。文中举例说，首先总统指出对降低创纪录的汽油价格和飞涨的食品成本他无能为力，然后拜登透露直到四月份他才知道二月份的一家婴儿配方奶粉工厂的关闭会导致供应危机，被新生儿父母感到恐慌。尽管从欧洲空运了配方奶粉，但他说短缺不会在两个月内结束。文章还评论说，任何时候只要总统被人留下无能为力的印象，破坏他们自己无所不能的神秘感，他们就会受到政治打击。5月31号拜登会见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拜登说，他与鲍威尔的会面是为了讨论我的首要任务，那就是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分析指出，美国总统通常不会在中期选举时支持美联储加息，拜登接受了货币紧缩政策，这个讲明通货膨胀问题对民主党来讲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据路透社报道，拜登计划在6月进行一次媒体造势活动，向人民证明美国经济依然强劲。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的制裁导致俄国石油产量每日减少大约100万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家的消息人士2号表示，欧佩克家正在努力弥补俄罗斯减少的石油产量。欧佩克家由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会员国和以俄国为首的盟国组成。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莫斯科可能会同意其他产油国弥补其减产数量，但这个可能不会在今日的一项会议上达成协议，亦可能不会完全替代生产。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的制裁可能导致这个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每日生产和出口数量减少多达200万桶到300万桶。英国金融时报一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如果俄国石油产量因西方国家的制裁而大幅下降，沙特阿拉伯准备提高其石油产量。作为欧佩克最大产油国，沙特此前一直拒绝美国的增产呼吁。消息人士表示，为缓和与拜登政府的关系，沙特阿拉伯同意改变立场，提高产量以平抑油价。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在星期四亚洲交易时段重挫。 另外，在俄罗斯切断对荷兰的天然气供应后，荷兰政府宣布将与德国联手在北海钻探新的天然气田。荷兰矿业部发声明说，荷兰与德国联手在北海钻探新气田的许可已经发放，德国亦正在加速审批程序。在荷兰和德国边界外海十海里处开发天然气田的计划并不是新的构想，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宣布切断对荷兰的天然气供应，使得这项原本具有环保争议的计划变成了应急措施。荷兰矿业部表示，预计到2024年这个新的钻探平台就能抽出天然气。前中共驻雪梨总领事馆领事陈用林接受中央社访问时指出，中共以贸易问题胁迫澳洲工党新政府，企图迫使澳洲放松压制中共的情报网络和统战活动，并迫使澳洲放弃紧随美国的挺台路线。由工党领导的新政府在五月底上台，陈用林指出，澳洲工党政府会被中共视为较容易对付的对象，因为中共认为与工党拥有共同语言，在中共眼里面，工党是类似第二国际的社会党，而工党向来对中共的批评声浪亦比较少。卫报澳洲版五月十八号报道，在大选投票日前数日，有不具名中共外交官员向卫报透露，预期工党政府上台将会是澳中关系改善的契机。但陈用林提醒，中共的手法是试图透过对澳洲构成经济压力，胁迫澳洲在政治上就范。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中共驻澳洲大使萧谦指出，澳中两国必须首先改善政治关系，否则中国不可能解除针对总值200亿澳元澳洲产品的贸易制裁。陈用林认为，北京除了要澳洲对北京立场软化之外，同时试图迫使澳洲政府放松对中共情报网络和统战组织的压制，还有指望澳洲放弃紧随美国的挺台路线，进而清除北京对台动武的不利因素。但是他相信，由于中国严重依赖澳洲资源，估计北京难以持续利用贸易制裁对付澳洲。陈用林说，中共情报网络和统战组织在澳洲早已布局多年，工作内容包括干预澳洲选举，以争取对中共有利的政党上台执政。澳洲广大社会近年已经警觉到相关问题的严重性，自从澳洲国会2018年通过反渗透法以来，中共对澳洲的政治干预远不如以往明目张胆。陈用林提醒，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和干预远比对澳洲严重得多，他呼吁台湾对中共渗透和干预有所警惕。6月2号，中共央行与外汇管理局在发布会上说，将进一步加大稳定货币政策力度。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说，中国市场的经济发展局面仍然面临复杂挑战与新的困难，央行希望能够借助稳定投资、对外开放等多个方面稳定经济大盘，并且稳健货币政策的实施。但是行业认为，这样的做法无法真正挽救中国的经济。在这个之前，中共总理李克强推出救助经济的六个方面33项措施，并称使用这些措施可以减少经济隐患，帮助企业纾困。但相关的消息对实体经济的效果不明显。多名中共地方官员对彭博社说，李克强的稳定经济指令并未有改变各地以动态清零为第一任务的规则。中共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旬的中国经济正在遭到打击。在今年第一季度，中国 GDP 跌幅低于年度目标 0.7%， 4月份出口总值同比下降 3.9%。 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业关注美联储加息的进一步走向，原因是新的加息政策会导致外资进一步撤退，同时可能造成人民币贬值，提高房地产企业海外债务的成本。华尔街日报指出， 市场对美联储九月份停止加息或降低加息幅度的预期正在下降，原因是更多的美联储理事认为需要更大力度的加息才能够达成压制通胀的目的。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在央行释放救助政策之后，很多大陆财经公众号说新的中国市场牛市已经到了，但是他们没有说的是目前政策的力度无法抵御动态清零和美联储的加息冲击，因此市场行情只是受到了短暂的刺激，现在喊牛市只能够给更多股民上套。理智的投资人主要关注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怎样样了，现在中共鼓吹的上海解封政策利好只存在于新闻中，现实的经济情况是一片狼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